亲爱的主耶稣，我已听到了你的呼召，我已看见你向我显示的爱，我已尝到了你是何等何等的甘饮。亲近你，为我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渴望，而又渴望，到你的跟前来亲近你。我的心深深的渴望，就像病入渴慕着溪水一样，渴慕畅饮你赐给我生命的活水，在你宜人的溪川中，我要喜乐的承受你赐给我永生的活泉，让我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主耶稣，唯有在你那里有永生的泉源。我要亲近你，我要属于你，无论你到哪里，我都要跟随你到那里。主耶稣，我已定义弃绝自己，不再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认识。我渴望认识你的心，认识你爱的话语，你的话要更新我的心思念虑。谢谢你赐给了我救恩做头盔，保守我不再以错误的思想反抗你的思想。我愿意弃绝自己，我愿意为了你的话，为你做见证，让我的头被砍掉。从今以后，我不再靠自己而活，而活在对你的信心里。你的话如何说，我就如何信。你的生命就要成为我的生命，让我死去的旧生命，因着你的话就要复活。你使我不活，生命永生的话，就让我永远活着。我把我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掌管中，安静在你的旨意里，等候你的救援，默想你的话，承受你圣神的光，在你的圣所中，在那安静的地方，我就安息，犹如这供桌一样。上面有饼，有你永生的话，永生的食粮。我要细细的咀嚼你赐给我的每一句话，让我慢慢的品尝，慢慢的体会，这是你的爱。求你怜悯我，我吸收的太慢，领悟的太慢，我是一个愚昧的人，我需要你打开我这属灵的窍。谢谢你的寒人，你在等待我，也让我在你的爱内学习，能够竖立在你前，尽心等待，仰望你。你金灯台上的光，照亮我的生命， 不但在我的身上，还进到我的里面，要显明我心中的思虑，我的每一个情感。万事万物在你面前都是显露敞开的，你认识众人的心，你认识我们心中的每一个思念。亲爱的天主圣神，在你爱的光芒中，我看见我败坏的肉身，我不属于你的情感，跟你旨意不相合的思想，我愿意悔改，主耶稣，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弃绝这一切肉性的败坏，让我这一个有罪的人，在罪恶生活的人，犯了许多的罪，却在你圣神的光中，我知道主耶稣，你就是为救我这一个常在罪恶中犯罪迷失的人，你为我清流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你为我你的身体被破碎，你把你自己赐给我，让我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活到永远。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吃你的肉，喝了你的血，你就在我里面。当我答复你的召叫，来跟随你时，你就牵着我的手快跑，进入你的内室里，让我进到你内，进到你的圣所中，张扬你为我准备的你的住所，你的圣殿。是你恩待我，能够进入你为我安排的圣殿，在我一生岁月里，你使我常安息在你的殿宇里，你还准备我进入湛漫的最深处。主耶稣，这是你为我摆设的道路，这是你为我打开的门，就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时，你把你的灵魂，你把你的灵交给了天上的父，你的肉身，你的肋膀被刺痛，你的血清流，就为我打开一条血路，是通过你破碎的身体而进入阿爸父永恒的爱里，来到父宝座前的，通过你肉身沾满的真理的路。主耶稣，求你亲自带着我进到你的至圣所，来到阿爸父的宝座前，主耶稣，求你带着我进到至圣所，进到天上的西翁，天上的耶路撒冷城，进到你在天上的宝座，让我们 与你在天上的众圣徒，四个活物，24个长老，成千上万的天使，众圣徒，让我们在那里唱新歌赞美你，让我们在那里匍匐敬拜你，让我们进到了至圣所宝座前的侍奉。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生命，谢谢你，你是道路，你要引导我，谢谢你是真理，让我们认识真理，进入真理。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刚才在赞美敬拜的时刻，我的心非常感动，就感动我赐给我一句话，而这句话我不止一次被这句话所感动。这句话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第八节下面那一句话，人子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人子一定会再来，那么他来的时刻可以找到信德吗？有人是全心相信他吗？有那全备的信心吗？当我第一次被这话感动时，我是嚎啕大哭，因为这是一个问号，就没有在这个时刻给答案。那么这个问号好像写在我的心上，你有信德当我再来时吗？我就开始哭泣，我在哭泣中，我一个最大的哭泣的原因是，主，如果一个都找不到，你多难受，你付了这么多的代价但找不到，没有什么他要给我们的他不给，但是为什么我们得了那么多却不以爱还爱呢？难道没有吗？我不知道这答案，我在哭泣中，我说，主，我愿意，我只有愿意，我愿意是被你找到有信德的人，我愿意，我也同时知道说，我愿意还不够，必须他帮助我，但是我不愿意的话，我就不能够承受他的帮助。我说我愿意，我愿意求你帮助我，在你再来的时刻，我是被你找到的那一个。我不知道这答案，今天我有了答案，就在刚才，主又在问我这句话，提醒我，其实从我第一次领受这话时，我的心就没有改变，我一直是愿意，一直是渴望，一直也不是自己有把握，那出于己的把握，不是真的把握，所以那一个把握需要受割损。所以当伯多禄说，纵使我为你舍命也不会否认你，真的吗？当天鸡叫以前他就三次否认，不是他愿意跌倒，不是他愿意否认，也不是他说的那个话没有对主的爱，都有，但是人的软弱，人的不可靠，主知道，我们自己知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会依靠他；如果我不知道，我会跌倒。但是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主也提醒波多路跟宗徒们，请勿祈祷吧，免陷于诱惑。这一个提醒，他们就继续的睡，继续的睡。如果你看到主的祈祷的样子，你就知道主是多么多么的用尽他全部的生命在祈祷中答复父为他安排的旨意。那么我们是谁？可以完完全全不管主耶稣基督的他的话，你们要醒悟祈祷，免陷于诱惑。他们跌倒了，就是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这一个错误的认知，有时是把自己看成太高，就叫做骄傲；有时把自己看得过低，不是主看的，那叫做自卑，不是谦卑，是自卑，都是出于己的。骄傲和自卑其实就是己的一体两面的反应，一好的时候就骄傲，一不好的时候就自卑到一个地步，好像我完完全全不能活了，而骄傲到一个地步，好像我可以自己活着。我们就在这两个中间摇摆摇摆摇摆，己不可靠，我们相信的是他的话是真理。他的话一来到，就让我们魂里面的感觉，思想里面的出于魂的会受到割损，心中的割损，我们才会知道这一个心中的割损。伯多禄知道主讲的是真的，他跌倒了，他哭泣了，他悔改了。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么人子来能够找到有信德的人吗？看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的主题有还是没有？那是指着人子再来的时刻。那我们翻到末世录的四章，在末后的七年之后，主耶稣基督他要来，他启示给若望宗徒，被提到天上，看到这是末后必须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我看见羔羊站在西翁山上，主站在西翁山上，我的体会是在荣耀中站在那里，是在喜悦中站在那里，是在那边掌权，是在那边做主为王，要洁净一切的受造物，要把一切的败坏丢到火中的那一个得胜荣耀的羔羊。而且他还是这样的谦逊羔羊，这荣耀的羔羊站在西翁山上，同他在一起的还有144,000人。144,000，12×12×1,000，千就是时间的圆满，在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就是从世世代代各个时间，包括我们这个时间，都有有信德的人。那么14是12×12的144,144，十二就是永世的圆满，12×12，圆满中的圆满，也就是有圆满数字的人，与他一同站在西翁山上。当人子再来到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是有圆满数字的 但也不是所有的人类，也不是所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而是有一群人，他们有一些特质。那么这一群人的特质是什么呢？不是站在那边才有这特质，而是在这世上就活出、建立了这生命的特质，准备好的。他们的额上都刻着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名号，就是你看到一个人，最先就是看到他的额头。有的时候你不小心碰头，常常碰的就是额头，常常就是那一个最让人看到最醒目，也就是原来我们的己变成了主，主的荣耀在那里。这一个背逆，圣经用的是额间心印，额间没有主的名、父的名刻在那里，额间心就硬，心里柔和，额就会束缚主耶稣基督的一切的话。那么这主耶稣的话就在他们的额上很清晰的会看到，这是一个属于主的人，这是一个爱主的人，甚至连世界里的人也都会看见。有一次在我上班公司的会议中，在会议里我们在开会，也有别的部门销售部门的人经理，我是研发部门的经理，我们在谈论一些事实，我的老板主持会议，我讲了一些话，对方因为不生活在一起，他不太能相信，他说真的吗？真的吗？他不觉得是这样。我的老板当时主持会议就说，你最好信他，他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他讲的话是真的话。然后他说因为 Joseph 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应当是这样啊，让人觉得基督徒要讲真话，因为那时他只认识我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以为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要做基督徒，让人看到基督的性情。他相信我，那一个他说因为他是基督徒，我的心非常非常感恩，主啊，我在这里没有羞辱你的名，你的名在这里，而不是在地上被践踏的，而不是自己在我们的脚底下，而是在我们额上。我们要顺服他，就是他们活出了阿爸父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特质跟特性，名就是特质、性情、生命。那么这一些人是活在基督内，也让人看到他们，就如同看到了基督跟父一样。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活在世上的，你们见到了我，就如同见到了父。我听见有一个声音来自天上，好像大水的声音，又好像巨雷的声音，就是阿爸父的声音、圣神的声音、主耶稣基督的声音。我所听见的那声音也好像是弹琴者在自己琴上所弹的声音。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器皿，他可以用我们赞美敬拜。而且你要弹琴的话，家章一定很知道，他要弹吉他的时候一定要调弦，对不对？你们不弹吉他的也知道，我看到有弹吉他的人在调弦，在调弦。其实钢琴也是需要调弦的，要调音的。那么这一些需要调，否则这个声音出来的就是不是该有的声音，对不对？ 所以弹琴者主耶稣在调我们的声音，调有的时候调了以后就测试，那么环境中就会来敲，一敲就敲出了愤怒的声音，埋怨的声音。我们会说，我本来是好好的，是被你敲出来的，为什么会这么难听的声音呢？是因为你敲得太重，敲得太猛，敲的不是我所想的。那么我们是木头的声音就被敲出来了，我们是破铜烂铁的声音就被敲出来了。如果是一个金子的声音，你这样敲那样敲，这样敲那样敲，都是悦耳的声音，金铃铛的声音，也就是被主耶稣基督调好的。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个话这个灵出来了，是被圣灵调好了，是被主耶稣调好整理好了。为此我们的口不能够说随便的话，他要用我们的口创造，他要用我们的口显示他那甜美的声音，众乐器的声音，众圣徒的祈祷声，赞美敬拜声，那一个很美的交响乐，就是很多乐器，不止一个，非常多，而且是同声同调，没有哪个乐器是没调的。如果小提琴没调，在那个里就不好听了，就很奇怪了。所以当萨罗满完成圣殿时，司祭们吹号角的、敲锣的、侍奉的，他们都同声同调，同声同调，同声同调，这144,000人就是同声同调，不是144,000个不同的意思。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同行，我们若不跟主同心就不能够跟他同行，站在西庸圣山上。那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共赴一二，黑暗跟光明不能在一起，那个不愿意受割损的跟受割损的是不能在一起的，不愿意进到帐幔的深处宝座前，你只愿意在外院，你愿意在最后你会后悔哀嚎切齿的地方，怎么重新？我们必须学习着以耶稣基督的话为话，遵从他的话，他要改变我们。我们其实是 一个分裂的状态，但是他把他的肉给我们吃，他把他的血给我们喝，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与他结合的意思，叫做 communion。 我们跟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当你跟主结合在一起，完完全全圆满的结合在一起，我这样跟主结合，你也这样跟主结合，他也这样跟主结合，我们都跟主结合在一起，我们才是真真实实的合一。不要把偶像摆进来合一，是不能合的。所以这144,000人，他们的声音是从弹琴者那里弹出来的，就是他们也准备好，你要用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我或站在这里弹电子琴，或在这里弹吉他，或在这里赞美敬拜，都是同声同调的。尽管台上的台下也是同声同调，而最重要的是从灵里面，在爱里面，就是同声同调的。而在同声同调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不要出头哈。我们通常讲合唱团里面不要放炮，什么放炮，或者是重乐器，那个不晓得是放火炮还是放什么东西， 或者是确实你弹得好，可是你该小声搭配别人的声音时，你的声音很大，就从头到尾就是听到一个乐器的声音。如果这个乐器叫做鼓的话，大家听的是很难受的。所以不同声同调是不能够在那里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学习的同声同调，就要想自己不如人，谦卑的调整我们的心态，爱别人，鼓励别人，其实是必须始于自己的野心，自己的想法。如果两个都有自己的野心，就会争吵，就会抢夺，就会造成分裂，就会造成远离了我们的统招。他们在宝座前，这里提到在宝座前，是在宝座前来同声同调。当司祭们那位人都同声同调，在撒罗玛王建了圣殿之后，历代记下第五章就说，天主的荣耀就充满了圣殿。天主的荣耀充满圣殿，他的荣耀是从他的宝座里来的，宝座是他的荣耀，他的宝座就坐在圣殿里的至圣所，整个圣殿充满荣耀。他们在宝座前的那个四个活物，我们继续读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在那四个活物和长老前唱新歌，有24位长老，四个活物，似乎是一首新歌。除了从地上赎回来的144,000人，谁也不能学会那歌。那么这144,000，他们是去到了天上的宝座，在那里，从无始以来，四个活物就在那里侍奉，坐在宝座上，荣耀的天主。24位长老也是无始以来就在那里赞美敬拜。这里提到了有一群从地上赎回来的，从地上赎回来的，就是我们中间被拣选，不代价完成的使命而去到那里。主说人子来可以找到有信德吗？主在找，主在等，主等我等了很久，他在等，而天上的四活物24位长老也在等，他们都在等，他们知道时期已满，会有从地上被赎回来的圣徒跟他们在一起。一人得救，在天上都有欢乐，而这个欢乐在天上的都以阿爸父的心为心，就是不愿意人上网，你愿不愿意你爱的兄弟姐妹们，他们被主整理得很好，活出主的样子，结出满满的果实。你主坐在宝座上，你喜欢吗？我喜欢，我们很喜欢。我们不是跟别人争夺抢什么，而是说我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对主交账。主有主给我的，主有主给他的，我有我的命定，你有你的命定，愿意我们都完成主的命定。就不论把我摆在哪里都好，这就叫做羔羊怎么安排都好，他才是真是做主。那么这些人有五个特质，第四节，这些人没有与女人有过沾染，仍然是童身。那么这里提到，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些人都是男人啊， 也没跟女人有过什么不好的关系。难道这是男人吗？没有女人吗？因为主的话说，在基督内不分男女，是童女，是指着所有基督徒里面有愚昧的跟明智的，而不是只是性别的女人。弟兄们，为主的慈爱，请求你们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天主，这才是堪当的敬礼。那么不表示是只有弟兄们，其实男人女人有一个意识，女人是出于男人的，男人是源头，女人是从他那里而来的，所以要顺服那源头权柄。意思就是基督跟我们，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顺服他。所以就是没有跟其他的人有过很不洁的关系，包括同性恋，包括这一切，这一些都是主不愿意我们，因为跟女人沾染不洁，就是与她合为一体的意思。我们是必须是基督的新娘，是要完完全全跟基督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指着权柄跟权柄以下的结合，万物都出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归于他。所以我们从他而来，要归于他，就要完完全全的顺服他，依靠他的这一个意思。如果你没有结婚，那么你总有主摆在你底下做你权柄底下你要照顾的，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们，为他们而舍命。如果你没有结婚，主也有把你摆在权柄以下，你要事事的顺服他。那么夫妻就是家最亲密的关系。我们这里讲到，这些人跟主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在这亲密的关系里面，不能够有非常非常的最不洁的，就是婚姻里面的这一些奸淫邪淫等等。主耶稣，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有时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跌倒了，甚至于在性的关系上。主耶稣对那一个犯奸淫的寡妇说：“以后不要再犯了。”主耶稣基督说：“他的血会洗净我们向他明认的罪。他不轻看我们悔改的眼泪，他不轻看在这世上跌倒大卫那哭泣流泪的祈祷。求你给我再造一颗新的心。”给我再造一颗洁净的心。在希伯来书那里记载着，时候要到，上主要以我们立新约，不是旧约，新约要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新约有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我要宽恕你们的罪过，不再记忆你们的罪过。他不但宽恕，也不再记忆，就是人人都要认识我，我要做你们的天主，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子女。那我们的罪若不认罪，罪就存留，我们向他认的罪，他的宝血洗净。圣咏103篇那里提到，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他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也多么远。当我们真心认罪悔改，他的宝血洗净，他就不再追究， 阿爸父看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有一个主重要的仆人，主大大的使用他，叫 Catherine Kuhlman， 他的奇迹医治治愈非常非常多。他在年轻的时候，主就召教了他，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侍奉。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有妇之夫，就跟这一个人在一起，那人抛弃了他的家，其实也欺骗了他的情感。没有很久，他受尽了痛楚、苦难、迫害，他们分开了。他分开了 ，Catherine Kuhlman， 他悔改，他完全悔改，就又开始恢复他原来主为他的召教。可是记者不放过他，舆论不放过他，就说他过去这样，过去这样，一直他走到哪里就是那种舆论排山倒海的攻击他，攻击他。他在一个非常有成果、有果效的、很好的侍奉中，可是攻击到达一个地步，他几乎不能承受，他不想活了，他就准备一把手枪。他拿着这把手枪，准备好，在准备好的时间，他说：“今天就是我结束我生命的，我不要这样活下去了。”有时我们跟随主会到达一种很受到迫害、不困难的困境，但是我们的主不会舍弃我们。所以他走到一个巷子里，他说：“这是一个死胡同。”当我走到了那一个巷子的尽头的时候，我就拿着枪打我的脑袋花。当他就这样子走，一面走一面哭，一面破碎。他走到了尽头，他拿起他的手枪准备好的，指着自己的头要搬下去的时候，主耶稣显现在他面前，主慈爱地看着他，他看着主，他就一直哭泣。主跟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凯撒琳啊，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Why are you doing? Why you are here?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他开始哭泣。我活不下去了，我这么多痛苦，这么多痛苦，这么多痛苦。主说：“你向我认过罪吗？”他说：“有。”主，你知道。主说：“我已经不看这一些了，因为我的宝血洗净了。那一段过去，在我眼中不再看抹去了。我要你，因为从那里完完全全出来，你在我的眼中是我圣洁的，我的新娘。”如果主要追究我们的败坏，我们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的。他永远给我们希望。当我们真心悔改，真心悔改，他的宝血一定会洗净我们。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真的把很多的时间浪费了。所以要充满圣神，赎回光阴，就是要在圣神内做圣神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我也失掉了很多很多机会光阴，难道我们不都是这样吗？不该做的做了就不能做，该做的，该做的就没做，就是这样。在那册子上有好多我们都没做，甚至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在圣神内，不在圣神的带领中。要赎回光阴，就是在圣神内生活，让圣神管理我们一切。所以保禄中途说，你们在主内的勤劳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我们要勤奋的跑这场赛跑。 打这场好仗，珍惜每一个主给我们的机会，不要在罪恶中走上亡的道路。所以主喜欢我们悔改后就丢掉一切过去的败坏，来承受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我愿意这样讲，再去提这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一些罪恶缠绕而灰心丧志。主让我们有盼望，我们要全心的向着主，主在寻找这全心爱他的人。我这样讲也真实是从主那里知道，我自己就是一个做过很多错事的人，主也宽恕我，我自己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我自己就是一个一直到36岁前面不晓浪费了多少的光阴。纵使我1991年碰到主之后，我也觉得难道我做的就是圆满吗？没有把握，只有一颗渴望的心。主赐给我们得光荣的盼望，我们要悔改，但是我们不要自己也不忘记主都忘记的事，就是我们要记得的是他的宝血，是一次而永远的洁净了我们。主也对那一个犯奸淫的妇女说，以后不要再犯罪了。羔羊无论到哪里去，他们常随着羔羊，这是他们的生命。这些人是从人类中赎了回来，献给天主和羔羊的出熟之果，就是出熟的果子。主耶稣基督，他是死者中复活的出果，我们就是这出果之后人类中的出果。这些人类中的出果，就是他们结出的果实，意思就是常跟随主一段时间。果实是不是你撒种就立刻有果子的，是要浇灌、耕耘、修剪，还有一段时间才会结出果实的。就是你要继续的跟随主。他们的口中没有出过谎言，这奸淫的不能进天主的国，末世录说的。而同样的也说，撒谎的和真实撒谎的不能进天主的国，是一样的，不能进天主的国。所以要在言语上不犯过失，就是个完人。接下来，他们也没有瑕疵，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一个圣洁没有瑕疵，只有主是圣洁的，我们是不洁的。但是我们的不洁，我们悔改，我们把自己交给主，是他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在厄弗所书第一章提到，是他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就是完满的人。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第15章，我们看亚巴郎在他的生命里，当主召叫他，他就答复主的召叫，跟随主，离开了乌尔，一路跟随主。他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一路跟随主，发生了很多很多主在他生命中对他的造就。在第15章，上主对亚巴郎告诉他说，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辰这么多，我要把这地赐给你，我要与你立约，而且跟他讲了许多的话。第13节，上主对亚巴郎说， 你当知道你的后裔必要寄居在异邦中，受人奴隶虐待四百年之久，指的就是埃及。我早就说了，但我要亲自惩罚他们所服侍的民族，如此你的后裔必带着丰满的财富由那里出来。他要从世界召回他的儿子，我们就是从世界里被他召回的。他的后裔要从埃及的奴役中被释放的，就讲了一些话。第十六章，我们一直看到主带着亚巴郎，就不断的教导他，让他越来越成全，到达一个地步，主就跟他说要给你地，要给你后裔。十六章第一节，亚巴郎的妻子撒拉伊没有给他生孩子，他有个埃及的婢女名叫哈加尔。撒拉伊就对亚巴郎说，请看，上主既使我不能生育，你可去亲近我的婢女，或许我能由她得到孩子。有的时候总是想从人那里得到，而没想到也不能等候从主那里得到，主有圆满的旨意。第三节，亚巴郎住在科拉罕地十年之后，也就是你的后裔如天上星辰这么多，怎么十年一个都没有？十是审判，埃及有十个灾，十也是分开，十同于五个明智的，五个愚昧的，十也是不久的时刻，就是不多久，十天的牢狱之灾。所以其实在主前一日千年，千年如一日，他已经这样应许了，跟我立了约，我们其实不用急，不用等不及。当他们等了十年，他的太太就建议去亲近亚巴郎，让亚巴郎亲近他的婢女。亚巴郎听了撒拉伊的话，就跟这婢女哈加尔生了伊斯玛尔。所以十年不能等候，这是十年就在看他能不能等，就是你进到了圣所，已经在那里有盟约，在他的保护里，你要像个供桌一样的等候，等候他的话。你要开始知道认识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你一面等候，一面知道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每一天都近了。其实他在准备我们的心，可以在那个时候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那么十六节，哈加尔给亚巴郎生伊斯玛尔时，亚巴郎已经86岁，他是86岁生了伊斯玛尔。第十七章的第一节，亚巴郎99岁死。前一句话说86岁，现在说99岁，中间有多久？13年。这13年一片空白，不是主的旨意，也没什么好说的，是出于肉性的，也是出于肉性的，没什么好纪念，要从天下抹去阿玛勒克人的纪念。一直到他99岁，上主显现给他，对他说，我们应当天天跟随着主亲近他，不能够13年主不在了，主搞丢了，主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感谢主，13年，但是我们按照他的旨意，不会有13年的空白。这13年的空白就是肉性发动，肉性一发动，就开始带出了很多很多的幔子阻挡，会让我们迷失的。而亚巴郎99岁，上主显现给他说：“我是全能的天主， 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是全能的天主。”这里有天主很大很大的爱，意思就是亚巴郎，你没有信我是全能的天主，你才自己去做什么？难道我不能做到吗？撒拉伊想说：“上主使我不生育，难道上主不能使你再生育吗？”不能够停止肉性的妄动，时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你再怎么妄动，后来你妄动的生命力还是没有。99岁，我是全能的天主，你当在我面前行走，做个成全的人。就跟他说，你应当在我面前行走，做个成全的人。天主是要我们做成全的人。主耶稣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就如同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一样。他给我们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是成全的生命。你当在我面前行走，做个成全的人，就是要做个成全的人，就要跟随主，一直活在主的同在中，一直同行，在主的同在里生活，认识他的全能，他的全能要临于我们，使我们变成成全的人。当上主跟亚巴郎这样说的时候，就是讲出他的命定，那是亚巴郎还不是成全的人。我要与你立约，使你极其繁盛。亚巴郎就伏伏在地。天主对他说，看，是我与你立约，我要使你成为万民之父，以后你不再叫做亚巴郎，要做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为万民之父。不但他是父亲，亚巴郎是父亲，亚伯拉罕是万民的父亲，使你极其繁衍，成为一大民族，君王要由你而出。我要在我和你的历代的后裔之间订立我的约，当作永久的约。天主与人立约，就是永不改变的。一方失约，另外一方也守约，那叫做盟约，天主的约。就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天主，我必将你现今侨居之地及克拉罕地全赐给你，你和你的后裔要做永久的产业，我要做他们的天主。这是一个天主强有力的保证，保障与他立的约。天主又对亚巴郎说，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应遵守我的约，这就是你们应遵守在我与你们以及你的后裔之间所立的约。你们中间所有的男子都应受割损，你们都应割去肉体上的包皮，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盟约的标记。这盟约的标记就是我们立约，割掉了肉性，除掉了肉性。新约的子民是在圣神内，在基督内受了圣神的割损，是真实的割损，就是除掉肉性，从此活除掉肉性。这是我们与他完完全全立的约，你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他就要跟你立约，除掉你的肉性，让你的肉性被除掉。凡是生的男子，第八天都要受割损。我的约刻在你们的肉体上，作为永久的约。新约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天主又对亚巴郎说，你的妻子撒拉伊，你不要叫她做撒拉伊，而是叫她撒拉。撒拉伊的意思就是我的王后，好指使人的，她喜欢指使不蒙头的、出头的那个意思。撒拉的意思叫做我的公主，完完全全会顺服主，主要用她，我也要祝福她，使他也给你生个儿子。我要祝福他，使他成为一大民族，人民的君王要由他而生。第17节很有意思， 哑巴郎遂伏伏在地笑起来，心想，他笑的原因是什么？百岁的人还能生子吗？莎拉已经90岁，还能生子吗？他想的是这个问题，也就是到他天然已经绝望的时候，肉性已经不能再生孩子的时候，天主说：“时候到了。如果我们早愿意受割损，死于救人，时间就不要拖那么久。而且在拖这些时间的时候，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直到今天，伊斯玛尔的后裔跟天主应许的伊萨克的后裔，以色列跟阿拉伯人几个世纪都在争吵、征战，直到现在，直到基督再来。所以这一个大的麻烦，只是一个女人的好主意，她以为是好主意。一个男人接受了这一个撒拉伊的所说的，娶了她的卑女，而生出的这么多的麻烦。只有主可以把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麻烦通通整理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愿意吗？还是我们不愿意？他要我们在他面前做个成全的人。亚巴郎，他笑了，他对天主说：“指望伊斯玛尔在你面前生存就够了。”意思就是，我老了不能再生了，就将就将就吧。我已经有一个13岁的儿子了，就用他来取代吧，让他就可以了。连这个祈祷，上主也祝福了伊斯玛尔，可是没有改变他原来的旨意，要赐给他伊萨克。当撒拉听到这个消息，也躲在后面笑。他们最先的笑，就觉得太好笑了，太可笑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当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呢，这个笑进入了一个天主祝福，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他们心中未想到的丰盛里而笑，取得这个儿子的名字伊萨格，就是天主使我笑，使旁听见的人都要笑。我们喜欢天主的祝福，天主的作为，天主的做法，我们都要在他内欢欣的喜悦的笑。他喜欢我们是成全的，他带领我们整理我们的生命，我们跟天主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有起点，在终点里就是圣洁，没有瑕疵，是一个完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亚巴郎的创世纪17章，他知道他必须要成为成全的，就必须要在天主的面前生活，也就是我们要进入成全，我们必须要活在主的同在里，必须要跟随他，必须他整理我们的生命，必须他教我们，也必须我们完完全全的愿意听他的话，弃绝自己的想法，背着十字架，死于救人，活于基督，他要亲自整理我们。在我们跟天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里，雅歌，歌中之歌，就是讲着新郎跟新娘的这一个极亲密的爱情，就是主耶稣基督跟他的新娘的这一个亲密关系的生命的过程。我们翻到雅歌，雅歌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美好的歌，我们今天只能讲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实在太丰富了。我曾经这一整本的雅歌讲了几天， 三次，一次七天八天，总共讲了24天，比我们这整个讲习会5天还长。所以我们现在讲部分。所以从雅歌一开始，这美好的歌就开始了。新娘被新郎深深的吸引，她跟随了新郎，进入了内室，认识了内室里的启示。所以我们读雅歌第一章，我们看到大多数都是新娘在讲话，新郎的话少。从第一章、第二章前面是，他讲了很多很多他的爱人多好多美好。在第一章第9节，新郎称呼新娘“我的爱情”，就是我所爱的，我的爱情。第二章第二节也说“我的爱情”，第一章15节也说“我的爱情”。新郎就是称他是我的爱，他的确是新郎的爱，新郎多么多么爱他，而这一份爱也让新娘得着很多他的爱。而在这爱中得着新娘爱的，在爱里面他想要跟新郎很亲密的在一起，把其他的都关在外面。殊不知他把新郎关在外面，他筑了一道他的墙，新郎在外面窗棂内看他，不招他出来，跟他出来。因为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已经来了，一切都在复兴，一切都在美好，就是进入他的复活里。但是因着肉性的软弱，新娘没有答复。后来她后悔了，她找不到他了，就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苦难痛苦。我们看第三章的第六节，在这一段的苦难中，就是他的十字架的磨练中、磨难中。原来他喜欢讲关于新郎的事，好喜欢见证，好喜欢谈论他。有时谈论新郎，常常基督徒是在表达自己多好。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要考试，很无助，他请我祈祷，我为他祈祷，哇，他考得状元，哇，主父听我的祈祷，也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夸耀我们在主前的位置，夸耀我们多好，我又得到这恩惠，我又得到了恩惠，是见证美好，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会窃取主的荣耀，不知不觉我们讲了很多，也想荣耀主，但是也想就是因为有我才有这个结果啊。所以他讲很多很多，他有很多很多在恩典中间有他自己的想法而出来的结出的一些阻挡，所以主暂时隐没了他，让他看不见，也是让他更多的去寻找，让他知道。而在这个寻觅的过程中，苦难中，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状如烟柱、八磅、没药、乳香以及各种舶来香料香气的，是什么？是谁？就是他从旷野中度过了旷野，进到了复活的丰盛。有时我们在旷野中，我们的心很沉，没有办法喜乐，没有办法上来，我们就是一直下沉，一直下沉。但是他上来了，他说状如烟柱，烟就是无论在哪里一定是向上漂浮的，对不对？它一直向上漂浮的。那么树叶不论怎么飘，它最后都是掉到地下。那么烟不论怎么都是向上的， 主把我们下沉的生命致死了，有了更新的生命，就是一直向上的生命，不会停止的向上。但是常常我们有了天主的恩典，我们会骄傲，我们会没有节制的果子。而住就是又上升又不乱，焉住？那是他的生命经过了旷野，这发放没药乳香以及各种舶来香料的香气。这一个发放，英文用的是 smoke， 就是熏。有一些香料是用熏的，熏到你的衣服上。有一种香料叫薰衣草，是吧？就是很多的香料是熏到我们的衣服上、我们的头发上、我们的皮肤上的这一些，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芬芳，淋于他，圣神的芬芳淋于他。末药指的是由死入生那个死亡的芬芳，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对于死者所抹的香料是用末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性命，爱他的人也为他准备了末药来膏抹他。乳香是指着复活的芬芳，就是死亡的芬芳、复活的芬芳，在神的里都是好的、美好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是耶军女郎。耶军女郎就是同在城市的其他的女郎，就是基督徒的意思。基督徒说，我们看到我们中间有一个从旷野上来，状如烟柱，发放末药乳香以及各种舶来的香料香气的，是什么？是谁？接下来就说，看萨罗满的玉轿，有60勇士环绕，全是以色列的金缕。那么就开始讲萨罗满王是谁。萨罗满王是谁？不是在问新娘吗？怎么一直在讲新郎呢？也就是这新娘活出了新郎的样式。耶稣的名在他的额上，看到他就是看到了耶稣，看到了新郎的各式各样的芬芳美好。因为主的令民香溢四射，这一份香也在他的身上，他被熏了，看到了。所以从他身上看到了基督的美跟芬芳。接下来说西翁女子，西翁女子指的是教会中的得胜者，是在磐石上的。他们也说，看这撒罗满王，那么他们都从这一个女子身上看到了这女子她所表显出来她的良人主耶稣，他的王撒罗满王。而这一些他们讲了那么多，新娘没有讲话了，她开始会安静了。以前不安静是不能够在圣所里承受供饼的，还有的时候几句赞美的话，就那个烟柱就变成散漫的烟了。也就是我们的己受到了对付，他安静，而他没有在讲话，是圣神借着周遭的环境为他讲话，他没讲话。第四章第一节，新郎又讲了一些话，他这里说我的爱卿，还是称他是我的爱卿，你多美丽，你多美丽，就讲到说他多么美丽，他多么美丽， 接下来新郎就讲出了他哪里美丽，美丽在哪里，他的全人都是可爱的美丽，一点又一点都有属灵的意思，就是在各方面他都满了美丽可爱。当他讲了这么多的可爱，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君王对他的赞美都是真的，这是主耶稣的说的都是真的。但是这么多的赞美，新娘开始讲话了，她讲的就是第六节。这第六节，趁着晚风还未升凉，日影还未消失，我要到末药山乳香里。趁着晚风还未升凉，英文它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天亮，让我们等到天亮，就是还不在天亮的时刻，太阳出来的时刻。也可以说这一个圣神的晚风还在那边吹拂，但是还没有吹到非常清凉，吹到黎明的时刻。日影还未消失，就是还有一些影子，他知道在他的心中，在我的里面还有一些影子，还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也就是他学会了不骄傲，不搞庆祝，而在主的光中，主没有说的话他也知道。那么我还有不完全的时刻，我还没有到达正义的太阳显现来的时刻，也就是耶稣还没有来，我还在这世上的时刻，我还需要主帮助我。那么我要什么呢？他说，因为天还没有亮，那影子还没有消失，我的生命还没有完全，我要到末药山乳香冈。它不是熏的，是到达末药山乳香冈，意思就是我需要有更深的十字架的对付，有更深的十字架的死跟十字架的复活。我需要，我多么需要，这是很重要的事。不要以为我可以了，其实我以为我可以了，那么你就发觉你不可以。这也是我在苦难中学习的，我认为好了不是我想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当我在主前迫切祈祷啊，我看到了，我悔改，我知道。表示说我什么都知道，没有，我不知道的更多，还有阴影，我还不像耶稣基督的成全，只是在这个过程。所以亚巴郎我们读到你应当是成全的，那是他没成全，对不对？才生了伊斯玛尔，而且主跟他讲的话还不像以前他的相信，他就相信了。那么那是他信了以后，对吧？就是祝福伊斯玛尔就可以了。还有他的这一些，只是他不会强势的要表达这一些，他只是笑着对他自己心里说，他只是笑着去表达他的状态。而天主知道他的状况是这样的，继续帮助他。而这一个我的爱卿，你多么美丽，多么美丽，主赞扬他，讲出了这么多肯定的话。他没有骄傲，他没有迷失。当我们可以承受主更多对我们的肯定时，而不错误的承受他的爱跟肯定是，主喜欢跟我们讲很多很多美好的。而他说，我还需要十字架更深的对付，让我更深的死，让我更深的复活。因为十字架上的死亡跟复活对于我们有生之年是持续的，是一个一个的旧思想死掉，一个一个的新的复活的思想 变成我的思想，一个一个，一点一点的继续。第七节，主对他的称呼变了，主对他称呼说：“我的爱卿，你是全美的，你毫无瑕疵。”主跟他说：“我的爱卿，早就说了，他的爱卿，前面才说你多美丽，多美丽两次，现在是最高级的，全然美丽三次，最高级的，你全然美丽。”你是全美的，你毫无瑕疵。这是新郎第一次称呼新娘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就摆在心中祈祷问主，为什么现在你称她毫无瑕疵全然美丽呢？如果讲她未来，我知道，讲未来我知道亚巴郎你应当是成全的，我知道，但是看到亚巴郎认识不成全，对不对？只是主告诉他，其实在创世以前他就给了我们各式各样属神的祝福，要使我们在基督内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早就他这样的准备是他使我们，那么这一个他使得这一个他爱的他的爱亲达到了成全毫无瑕疵。我们不要以为毫无瑕疵成全一定在最后，因为德撒洛尼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愿那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你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保持着圣洁没有瑕疵，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保持着，保持着，你要达到他眼中的圣洁没有瑕疵，要在那里保持着，就是他说这一个他的爱亲毫无瑕疵是全美的。那么前面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要更深的寻求主的十字架，死于救人，活于基督，更多的承认我是不圆满的，我们更多的承认我们对主的需要，愿意主来对付，就是最好的学习，就是不阻挡他要使我们继续的达到他要达到的成果。而在这一个时刻，他就已经认为你已经是圣洁没有瑕疵全美的。我们再看一段另外的经文，就更深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读腓立伯人书第三章的第一节，我的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包括我们现在男弟兄、女弟兄，就是超越性别的基督徒们，你们应喜乐于主，我们应当以主为喜乐。我给你们写一样的事，为我并不烦恼。他开始有了忍耐，继续的说，继续的讲，就像主不断的在告诉我们当行的事，但是为你们却是安全的。你们要提防狗，也要提防邪恶的工人，要提防自行切割的人。对于不信主的人，以色列子民的习惯就说他们是猪，外邦人是猪，在世界里很污秽的吃食抢夺，不干净的不洁的，还不信主的人。那么有一些不像猪那么污秽，喜欢到人跟前来的狗，就是跟人很近但不是人。那么这只是很近，也就是在教会里常常出现但是没有重生的这些，有一些没有重生的 有一些他们有位置在做一些事的邪恶的工人。法利赛人就是他们不信耶稣，他们懂得很多教会里的事，但是做了很多很多阻挡人信主的事。所以主耶稣也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酵母、黑洛德党人的酵母、撒杜塞人的酵母。酵母主耶稣也说，就是他们的教训。主耶稣基督也说，我们先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六节，你们自夸实在不当。什么叫自夸？就是自己夸耀自己。你们岂不知道少许的酵母能使整个面团发酵吗？一点点的面团被酵母就发了很大很大，就是高举自己，把主的恩惠用来夸张自己的虚荣，高举自己。经上另一处直到说，法利赛人的酵母就是法利赛人的教训。那么他们把金甲弄大了，让人看到他们是读经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站在人前要坐高位。主说，他们就像坟墓一样，外面很漂亮，里面却没有生命，是死的，这样的邪恶的工人，其实他们没有重生，不认识主，一直找主的麻烦，阻挡人进到主的国度里。他们说他们拿了天国的钥匙，自己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天国的钥匙就是在于属灵的知识，他改变了这真理的知识，你就不知道了，你也不知道真实是什么。没有知识就会上网，人民就会上网。那么这一些错误的知识冲塞着，你要提防。他们自夸这少许的酵母使整个的面团发酵，你们应把旧酵母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贺的面团，正如你们原是无酵饼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羔羊基督已被祭杀了，做了牺牲，所以我们过节不可用旧酵母，也不可用奸诈邪恶的酵母。就是这些酵母是奸诈的、邪恶的、自夸的、高举自己的、扭曲的、败坏的教训，是指着宗教类的酵母。黑洛德党人的酵母是指着世界性的酵母，也就是最后的两个兽，一个是敌基督，是世界的酵母，一个是假先知，宗教性的酵母。而只可用纯洁和真实的无酵饼，纯洁和真实的没有酵母的，我们要用赤诚的心、无伪的心、真诚的心来面对天主，也让他光照我们的心，除掉我们心中的不洁、偶像、所有跟他不合的，那么也不要去沾染不洁，要从巴比伦的不洁中出来，必要接纳我们，而且不要带着不洁出来，不可沾染不洁。我们再翻回，就明白我们刚才读到的要小心提防。所以那一个雅各中的可爱的佳偶，主所爱的，他曾经也看到了光。我母亲的儿子对我发怒，要我看管葡萄园，但是我自己的羊要我去牧羊，我自己的羊我却不能够去做。为什么我母亲的儿子在七个教会里面的提亚提纳教会也讲到，那女人所生的儿子我要杀死他，不是天主生的，那伊泽贝尔邪恶的霸占在天主的产业里，用了王的权柄引人吃鸡肉喝血饮。所以这一些不是重生的人，他要你做的工作你做了不结果实，对不对？法利赛人可以使得一个 非常优秀的人变成了比法利赛人更坏的下一代。我们再翻回菲利伯人书，你们要提防狗，也要提防邪恶的工人，要提防自行切割的人。有一点不容易，就是割损确实是来自圣经，是天主跟亚巴郎立约的，那么他们就是一直在讲切割割损，但不是在真理中，而是在他们的私欲偏情里。也就是法利赛人讲了很多很多，甚至于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的对话，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回答法利赛人的话，我们得造就，但是法利赛人还是硬着心。这一些自行切割的人要提防。其实真受割损的人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天主圣神实行敬礼，在基督耶稣内自豪，而不信任外表的。割损真实的意思就是除掉肉性，顺服基督，在圣神内不再是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带领，圣神的带领相反本性的私欲。表面上好像是这样，但是实质上是引人跌倒上亡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主耶稣基督说会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兴起，甚至连选民都会上当。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跟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不知道真基督是谁，我们就不会知道假基督他是谁。我们若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就被这似而又非、表面是真理的、里面却是毒药的、外面是糖的上当受气。继续保罗中途说，虽然我对外表也有可信赖的，但是他不夸耀他的外表。他在这里说，我生后第八天就受了割损，我是法利赛人，我是本雅明支派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生 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法律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忱来说我曾迫害过教会。他是非常非常热忱，按照他们的标准，就着法律上的正义是无暇可指的，就是他是出类拔萃的法利赛人，也是伤害基督身体很大的。他有了光，他知道自以为是的割损要小心，也要提防来自自己相反圣神的谎言，要小心，免得沾染不洁。那么也不要以为自以为的无暇可指，他在这里讲是过去他的样子，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是无暇可指的，是不是真的无暇可指？大大的瑕疵。他后来说，我是个罪徒，他认识了真理。但是当我们在主的爱中走到了雅歌第四章，愿意更深的受到十字架的对付，愿意完完全全被天主整理，主就说你现在是个成全的，毫无瑕疵。继续第七节，把以前对我有利的事，我如今为了基督都当作是损失。不但如此，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我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这是一个更深的十字架，除灭到完全的地步。有时我们会觉得说，我的坏习惯，我的不好的这一些去掉，但是我的好习惯还是有好的，那就是扫罗好的羊留下来，坏的去掉，那么其他的人杀 杀掉这个王，可能还有一些用，就是由我们自己的判断。殊不知，在真理上，凡是不出于基督的，都是不洁的，只有天主是圣洁的。那么，不是出于基督的不洁，有时我们搞不清楚，不知道，我们以为是，但是保禄中途他知道了，他曾经热切的追求的一些，他如今全丢了，全抛弃了，抛弃的彻底，把一切都当作废物，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他，并非借着我因守法律获得的正义，而是由于信仰基督获得的正义，不是由过去的旧约，而是新约，因信耶稣基督跟他恢复的正义的关系，即是出于天主而本于信德的正义，这是从基督而来的正义，是因信称义，因信成义，就是把他的话毫不妥协的承受，那是他的义人。你把他的话加加减减，就叫做不义了。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他在讲他的生命。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我愿意参与他的苦难，就是莫要山更深的与他同死，希望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乳香刚，也就是愿意更深的进入十字架的死亡跟复活。我只愿认识基督，那么我愿意参与他的苦难。第十二节。这并不是说我已达到这目标，或者已经成为成全的人。他说：“我不以认为我已经是成全的，但是我现在的生命是这样的，就是晚风未凉，阴影日影还未除灭时，我要登上莫要山鲁山冈，我愿意更多的被十字架炼净，我盼望着也能够得到死者中的复活，但是我现在愿意参与他的苦难，受到他的对付。我只愿向前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因为耶稣已夺得了我。耶稣夺得了我，我愿意回应。”全部的回应，完全的回应，而不是一半，而是全新的、全部的生命，真真实实的舍弃一切，心甘情愿。你舍弃的是垃圾，换得的是至宝，好不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比较贫穷的那个时代，有的时候会把家中的一些东西，有人来收破烂，就给你一些麦芽糖，换取你的牙膏用完的那一些东西，就是收破烂那天罐子啊什么的，给你一点糖，给你点东西，我们好喜欢哦，这个是垃圾，换了一个我可以用的好的，只是换糖。如果说把这些垃圾换珍珠、换玛瑙、换黄金，那岂不是一个更大的福分？但是比黄金、比珠宝更大的宝贝是耶稣基督至宝。我们换得的是至宝，所以凡是认识至宝的、追求至宝的，他说，一个人知道地里的宝贝，他就卖掉了一切财产，买了这块地。为什么？地里有宝贝。一个商贾在寻找珍珠，找到了一个珍珠，他就卖尽了一切的财宝，获得了这珍珠。这是天国的比喻。 主耶稣基督在马窦福音第13章所说的。那珍宝宝贝我们真的很看重，而且知道就会舍弃一切，也就真的舍弃一切。到什么地步？把一切当作废物来舍弃，不让任何的东西阻挡在我跟耶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跟生命跟态度。我只愿只顾一件事，第13章13节，腓立伯人书第三章的13节，我只顾一件事，即忘记我背后的，只向着我前面奔驰。好，忘记背后的一切，向前奔驰，也就是那一个佳偶所做的基督徒们的肯定夸奖，甚至于得胜基督徒的肯定夸奖，甚至于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夸奖，他都不改变，要继续的受到十字架的对付，好能得到完全的基督，为达到目标，争取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召我向上争夺的奖品。所以凡是成熟的人都该怀有这种心情。这一个成熟的人，在英文圣经里有的地方用的就是 be perfect， 是一个圆满的成熟的人。和合本圣经把这一个成熟的人翻译成完全人，就是完全的生命，完全的人，就是没有瑕疵的人，完全的人。凡是完全的人都该有这种心情，即使你们有别种心情，天主也要将这种心情启示给你们。但是你愿意拿着这启示从此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吗？如果你是，你这样的愿意，你是，主就说你是完全人，圣洁洁净没有瑕疵的。不论你有什么心情，所有的完全人都要得到这一份光亮。但是不拘我们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人是这样照样进行。当这样的愿意奔上木药山鲁山冈，不只是熏就得到了满足，而是愿意进入结合。当你在世上你这样的生活，主就说你是完全的。亚巴郎那时还没有这样，所以主要他成为成全的。保罗中途他说，我不自以为我是成全的，但是我一直这样生活，在主的眼中就是成全的。而且所有成全的人都有这种心情，144,000人都有这种心情，而且都是这样活着，不拘到达什么程度，仍然是这样的进行，就是继续的进行，继续的进行，继续的进行。我有一个外孙女，她现在还不满1岁，很可爱，所以都要定期到医院去，每个�孩子都要定期到医院去，3个月、5个月定期检查，检查了以后就是按照这孩子的样子，对不对？身高、体重、心跳，所有的这些，对啊。你说我的孩子怎样 ？Perfect， 就是完美。3个月后再检查，完美。你知道农夫在种田的时候，经过了冬天，那葡萄园的枝子还在，叶子全掉了，死的活的好像也不知道，不知道死了没有，看起来没有生机。但是农夫是最需要忍耐的，而且他相信春天到了， 他走到了他的园子，葡萄园，每一棵树的嫩芽都发出来了，都发出来了。如果有不发出来的，就出问题了。大家都开始在那个时候生出来了。别人问他：“你的葡萄园怎样 ？”“Perfect，圆满的。”就是圆满，它该这样长就长出这样了。几个月过后，朋友再问他：“你的葡萄园怎样了 ？”“Perfect，因为全开花了。”葡萄园的开花是很短的，你不注意就没有开花，可是他立刻就看到了有果子，那果子很小的，看到了这一个小小的果子 ，perfect， 你知道好不好吃？不是圆满可以吃的，再过几个月，很饱满。别问他，你的葡萄现在怎样了 ？Perfect， 圆满。那么会到一个收成的时刻，怎么样？大丰收 ，Perfect。我们的主会来大丰收，可是，在之前，这葡萄园的主人会欣赏他们是圆满的，圆满的，圆满的。当我们的生命是摆上，全部的信赖他，主就称你是我的骄傲，你是全能的，你是没有瑕疵的。这个心情，主愿意所有属于他的人都有。主说你是圆满的。你就在这个道路上继续，不要骄傲，骄傲是最可怕，来自撒旦的。那么，也不要把圣洁没有瑕疵的里面加进了各种教义，要以无愧的良心，在真理、在心神中来亲近天主。这是主，他说，他的妹妹，他的新娘，他的佳偶，他的爱，就是基督徒们，也就是他曾经，我们再翻回雅各的第四章第七节，以前他口中所说的“我的爱亲”，如今还是他的爱亲，却加上了。你是全美的，你毫无瑕疵。你是全美的，你毫无瑕疵。对于完全的人，都要有这样子的心。我还需要更深十字架上的对付。谢谢主，你给我的恩典跟肯定。但是我不忘记，我生命还需要，直到天亮，你再来的时刻。你深深的风，使得整个环境充满你的清凉时，那所有的影子都消失。之前，我要去莫药山和乳香里，更深的经历你死亡跟复活。死亡，是我们愿意为主。而舍弃自己的性命，是我愿意。复活就在于主，你真的愿意在他内死，你就一定在他内活，你一定会经历到他复活的能力。你渴望经历他复活的能力，你就必须愿意与他同死，也就必与他同生。你若坚忍到底，也就必要与他一同为王。那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几时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 要认为是大喜的，这是真背十字架的人他们必要经历的事。因为你们应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德受过考验，才能生出忍耐。这忍耐又必须有完美的实行，完美的实行，完美的实行，就是万境背后的一切，看着主快跑，无论到达什么程度，都继续，都继续，都继续。你们的信德受过考验，就能生出坚忍。这坚忍又必须有完美的实行，好使你们既成全又完备，毫无缺失。既成全又完备，毫无缺失。那忠信的天主必要在基督内保守我们，直到他再来，把我们保守的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二弗所书第五章，主耶稣也对新郎说，你是圣洁的，你毫无瑕疵。这一个毫无瑕疵，是我们在今生今世主要在我们的身上所成就的。也只有主成就了这一些他要得着圆满数字的出果，圣洁没有瑕疵的，在西翁山上，他是多么多么喜乐的跟这一群圣洁没有瑕疵这样的人，把心喜悦的跟他们在一起。这是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呼召实行上就是，你愿不愿意把一切当作废物归赠的基督，舍弃一切跟随主？你愿不愿意不论到达什么地步仍然继续的这样做？那么就是 perfect 完全的完美的。如果现在发芽了就一直停到这边，别人都结果子收割了，你还是在刚刚发芽的那个状况，你就不是完美的人。主要亲自带领我们进入成全。感谢主，他给我们一条高超的道路，进入成全的道路，去到他的宝座前，在高山上，他的圣殿是建在高山上。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谁能居留在他的殿里？不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吗？就是手是洁净的来侍奉他，心里是清洁的，没有任何的玷污，不论是来自自己的肉欲、世界的诱惑，或是撒旦的诡计，或是邪恶的工人，或者是狗，或者是酵母，都不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位置。那一些不是从天主而来的，就说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能，毫无所有，对这一些完全的人在他们里面也毫无所有，可以迫害他们，甚至于杀害他们的生命，却不能够改变他们打这场好仗，跑这场赛跑。保罗中途是头被砍的，完成了他的使命。其实我们的头都需要被砍的，要跟随主就不能有耶稣基督唯一的主、唯一的头之外还有其他的头。在这一个属灵的圣洁的道路上，你可以活到主乘着云彩再来。我能找到有信德的吗？主，我在这里。他不会没看见，他不会不知道，你也不会不知道，你也不会不晓得他来。会，我们会愿意，无论羔羊到哪里，我们跟他到那里去。我们愿意为他成为圣洁的、守贞的，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以及他把我们摆在的环境里。 我必须对我的太太守贞，我必须对我的先生守贞，我必须对主把我摆在的地方完全的顺服权柄，也是做权柄的，愿意真的舍命。主把他的生命给我，背离是离你的不敬，婚礼的骄傲等等都要洁净的。求主洁净我。我们是出国，就是该涨就继续涨，该涨就继续涨，没有停顿的涨，一直涨，最初结出的果子。口里没有任何的谎言，是完全的，就是说主的话，想主的话，口是心的出口，我们的心满了主的丰盛，口就会流出这样的丰盛，言语没有过失、过犯，就是成全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性德建立在至高的真理的磐石上，在基督的真理上，我们要在圣神内祈祷，多用语言之恩祈祷，辛勤的在主内付出，把握机会，在圣神内生活，在主内生根修建生活行动，这是主的召教，主的应许，主与我们立的盟约。就给我们清晰的道路，让我们一直到天上的锡翁山上，他在那里等我们，他还在等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努力，我们站起来祈祷。主耶稣，我已听见你爱的呼召，是你在恩典中拣选、召叫我。让我们出离世界，不在罪恶中，我们可以选择。你又赐给我们光启示，让我们选择你，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求你悦纳，我们是你祭坛上馨香的活祭。你为我们施心中的割水，分开我们的灵与魂，让我们的肉性魂不再阻挡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不再有魂的阻挡、世界的阻挡、撒旦的阻挡，而看不清你给我们的道路，你对我们的重召。主耶稣，我已定义，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你，舍弃一切，把一切当作废物，就是为了获得至宝。我知道，你已夺得了我，你已把你自己赐给了我，你已在我的生命中做更深洁净的工作，你把我带到你的内室，进入你的圣所，让我在那里得安息、得喂养，领受你的话，领受你的光。你给我启示，谢谢你。你愿意每一个成熟的人都有同样的心，你赐给保罗中途的心，启示光亮，那完全人就会奔跑，忘尽背后的一切，双目注视着你，为夺得你至宝，把一切当作废物，愿意参与你的苦难，盼望着也经验领受你的复活，愿意间断的用全部的心 看着你定的标杆、目的快跑，忘记背后的一切。主耶稣，求你使我们成为这样你所爱的佳偶，你的完人，圣洁，没有瑕疵的。你使得我们的口不再流出那苦水，都是甜水。你保守我们的唇舌，让我们说你要我们说的话，拒绝你不喜欢我们说的话，在言语上不犯过失，就是完全的人。主耶稣，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来实行你对我们的每一个呼召，在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个作为。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你向我们说的话，我们所领受的有完美的实行，按照你的话语常欢乐，在磨难中也欢乐，在考验中，大的考验里是大的欢乐，活在你赐下的惊人里，以坚韧的心看着你快跑，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要在我们生命中你要成就的事，那一个最大的阻挡就是我们的己。主耶稣，我们愿意你拆毁这个己，求你拆毁它，我们把它交给你，愿意在你的圣神内致使这肉性的妄动，不愿意在这一个肉性里再播种，因为出于肉性播种的必结败坏死亡的果子，我们只愿意播种你圣神内播种的你永生话语的种子，必要结永生的果实。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准时结果，枝叶不枯，是你的初果，就是复活的生命，结出你圣神的佳果，来荣耀你的名。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启示我们，有圆满数字的人，满全你的心愿，要引你在末后的时代，你的时间站立在西庸山上，跟四活物、24位长老、众天使、众圣徒们一同在你宝座前唱新歌，匍匐敬拜你，颂扬你，直到永远。主耶稣，这是你的心，这是你的爱，这也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爱你，我们要遵循的诫命。我们爱你，我们就不愿意我们生命中还用任何的受造物取代你，那是偶像。主耶稣，求你在我们生命中没有拦阻的做你要做的事，这是我们迫切的希望。求你大大的整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以坚韧的心跟随你，跟随你到底，进入你的荣耀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